好，我们今天呢，很快哈、哦、就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了，然后这卷书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下犹大书。那犹大书只有一章，然后最后一次的主日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不同的异端，然后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所以三个月一下就过完。可是希望这一些的跟你的分享能够让你用不同的感觉去看，那其实圣经是很丰富的。如果你真的花功夫去把它，当然我们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看得懂，可是呢，就是为什么来上主日学的重要哈。那你真的是借着一些的讲课，你自己有一些的印象，可是呢，不要讲完就是了。回去的话再重读，那个时候呢，你才感觉说那些的真理才跳出来。好，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动工，因为你把我们都圈在你的爱里面。感谢主，借着你宝贝的话，你的话语一释放就解开，人就得力量，得供应，那是生命的粮。愿主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根基，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茁壮，我们的信仰也在你面前能够扎实。在这种非常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智慧，能够分辨一切的异端。求主祝福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你这样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K， 上一次在这个第二章哈，我知道那个我们说那个彼得是特别针对那个假师父，针对这一帮人的为人，他们的罪性，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种破坏的工作。那接着在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的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他是针对这些人的错误哈。所以前面讲到他们大概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可以就认出他们的这一章，他特别提到他们的教导。教导，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有关他们对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个事实。好，所以在众多的教导里面，特别在这个第二次再来的这个信息上面，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信仰生活最大最大的原动力。因为常常很多人说，如果真的没有耶稣再来啊，其实基督徒活得比一般人都辛苦的，对吗？人家百无禁忌啊，想干嘛就干嘛。为什么？你也一生，他也一生，你善良也一生，他作恶也一生。好，但是我们中国人啊，相信有报应，对吧？啊，你不一定相信主耶稣再来有审判，可是呢，我们心里面就不要做那个没良心的事情，有报应。请问报应怎么来？不信神的人呢怎么会有报应呢？谁掌管报应呢？但是呢，我们不觉得是只是报应，我们觉得是有神的审判。这个大文豪啊，我们知道那个富兰克林哈他这样说，盼望是生命的泉源，失去了他，或是失去盼望，生命就趋于枯萎。所以我们发现哈，有盼望的人是活得很实在的，没有盼望的人整天想死啊，这样 depressed， 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形容是一个泉，一个 fountain 啊，在那边抖动，给你有能力的。然后呢，所以人的生命盼望越大，人就干劲越强，那我们的成就也就大。所以为什么基督的福音信仰里面包括非常浓厚这个未来盼望的色彩跟元素？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再来是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很恰的能动力。所以一定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要讲到说耶稣的再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说呢？他说，若死人不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就吃吧，就喝吧，管他嘛，胆固醇高无所谓了啦，短几年命啊，起码我享福啊。但是今天很奇怪，一般的人都接受世界有一天末日的，对吗？他们知道那个太阳能什么东西能源没掉了，世界有一天末日，很多人都接纳世界有末日，可是却不接受这个耶稣再来的审判，妙不妙？他们 only accept half of the truth， 这个世界的末日接受，但是有耶稣的审判 No。 但是他不明白，就是因为耶稣有审判，这个世界才末日，所以他们本末倒置了。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被提醒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那首先他先肯定主再来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呢他一在第三章一开头啊，彼得后书，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迹象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与当初创造的时候是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毁。他在第一节提到说，我要提醒你们，要激发你们，要纪念你们。我讲过了哈，这个上我讲概论的时候讲说 you have to remember 哈，然后 stir up 哈，那些人哈，然后要 pay attention。 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来多了几次，或多或少都听过耶稣再来、耶稣的审判、世界末日等等，但是呢就如解经家说， The words are there but the conviction is gone。 今天呢我们看圣经就有这个事情，他耶稣讲的都接纳，可是呢那个 conviction 那种的相信、那种的 feeling 不一定有。好，字都看了、都懂了、都念了，可是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难怪那些别的人看到我们就开始对我们有挑战。他们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看你们这一班基督徒的那样的忙、那样的活，那主再来吗？其实主耶稣再来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从那个创世纪一直看到这个启示录，那一些人做过统计至少有333处都直接预言耶稣第一次再来，同时有他的一倍，超过600次提到耶稣要再来。所以圣经里面有333处讲到耶稣第一次降临了，他道成肉身了，他成为一个婴孩生了，可是有比他更多一倍的这个预言讲到他将来要再来。假如那么多的地方讲到耶稣再来，第一次来的确来了，那有多一倍的讲到他要再来，我们还要 不相信啊，对吗？但是呢那些人就故意忘记第五节，你看世界都没变啊，世界依然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今天接纳自然主义的，但是就不接纳超自然的事情。其实你看那些科学家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肯定整个世界的自然生态环境、气候都不断在改变，所以怎么还说这个世界没变？世界都在变，不断都在变，气候什么环境都在变，唯有一样没有变，什么呢？人的罪性没有改变。以前干的错现在还是干的，以前犯的罪现在依然犯的，就是更厉害而已。所以世界都在变，但是人以为说世界变了、文明了、人有进步了，人也在变，错了。世界都在变，人的罪性依然不变。然后他们就讥笑，为什么要讥诮这些信徒呢？哈哈，这就是白痴啊！神死的死了，如灯灭了，还有耶稣怎么再来？因为 最主要是这些人想继续自己那种的生活，他这个生活的方式和形态他不想变，他就是这样要这样活了，所以他不想更改的时，所以啊，当我们发现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跟神的话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只有做两个选择，对吗？啊，我发现，哎，我现在所做的，哎，跟圣经所做的是有一点的对抗，那我怎么办呢？第一个选择是我改变我自己生活嘛，啊，对吗？圣经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我就应该学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如果我不想改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就改圣经了，对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人呢，就是有这种问题，所以他觉得他同性恋的是不想改的。所以他就歪曲的、断章取义的，把圣经一些拿来支持他所说的，包括一些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牧师等等的。这个就是世界人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圣经的预言啊，已经很准确的讲了，所以，但是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因此彼得在他跟着那些话。就来回答啊，就回答这一些人，他用什么来回答呢？他就用神的旨意命定这个世界有审判，然后他用神的时间观念，然后呢，他就用神那个爱的宽容。所以啊，换句话说，他的答辩是 God's time, God's word, God's time, and God's character。所以他就用神的话来回答这些人的挑战。首先他说到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啊，当这个第一次世界在这个的淫乱的里面，上帝就用洪水，然后呢，上帝洪水灭了这个当时的世代，然后他就跟挪亚有个约定，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彩虹之约，上帝说每一次雨水过后有彩虹，从那个彩虹啊，创世纪第九章那边我们都看到神说我就不会再这样再毁灭世界。哦，上帝不毁灭世界，现在又说又反言了，现在又来毁灭世界吗？其实上帝没有食言了，因为上帝说我没有用洪水毁灭世界，我将来是用烈火来毁灭世界，所以上帝没有说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啊，以前是用洪水，的确我以后再不用水了，我将来要用火。你想到说为什么用火呢？我们知道这个火是更大的审判。神如何审判挪亚当时代的人，神竟然有同样审判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其实这个洪水的灾难，这个世界里面不同的国家有超过200种不同版本的故事。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洪水，以为说是神话，有很多这种文明的历史，超过200个以上都有这个洪水的记载，记载稍微不太一样而已了。所以洪水的这个审判呢，其实是可以考究的。那我们相信如果洪水就发生，神说将来用烈火发生，我们不相信吗？然后他用神的时间来想，那他就引用了诗篇90篇第四节。诗篇第四节说，神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一样。所以神看一日的时间跟我们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心情。第二个世纪啊，有个教父叫做他们叫做艾尼纽哈 Irenaeus。这个教父呢，他就预计在人类的里面呢，7000年的历史耶稣就回来了。他为什么突然之间算出这个7000年呢？因为呢，他就用神有7日创造世界，那么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上帝做了7日就7000年，那上帝就会再来。其实也错了，因为上帝用了几天做世界？6天，对吧？所以也不是7天了所以呢，神学家讲的话也不要尽信有时候他们呢自己就想出他们一些很 cute， 但是 not really true 的这些的话来。那所以他讲到说，上帝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耐心等就好像是你答应小孩子，他要一个东西，但不能明天给他买，你说到你的成绩有进步再买给你。哦，他觉得每一天都很难熬啊。你就怎么那么快就要花钱要买了所以你跟他的时间观念是不同的。那还有呢， 神的宽容，他用神的个性，为什么还没来啊？因为神的宽容，因为我们的神是 always a God of second chance， 神永远都给我们机会的，给我们机会的。你看到神怎么对待那个立立为城的人呢、啊？哈，神就是派这个还灭城之前呢、啊，要派的这个约拿去，所以啊，不是迟延，乃是宽容，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基于神的心里面，他等了，就其实给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有得救的恩典。迟延，哈，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好难学习的，特别对我自己个人，我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Yeah, the longer God wait, the more people will be saved。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被卡在一个什么光景呢？我们基督徒有人形容就是我们都掉在海里面了。我们基督徒呢就是那种在海里面被抢救的人。那好了，那人家用这个直升机来救我们了，那把我们都救了。可是呢，我们从水里面拉上来，我们又发冷又发抖，然后又饿又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怎么就通通去到这个 helicopter 等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在那边就嘀嘀咕咕了，为什么还不开飞机啊？没有吧？但是为什么他还不开飞机啊？他还去继续救人。对啊，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这种心情的。我们蒙恩得救了吗？就恨不得就一步就去到那个 life station， 又有水供应，又有热咖啡，又有面包，又有那个被。但是呢，我们就在那个 helicopter 的时候，整天在那边 complain， How come you're not here? How come not moving? Or whatever， 这个就是我们人了。所以上帝问彼得说，你现在要帮忙去救人呢，还是就在那边 complain 呢？ Okay，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形啊。那所以应该要学习啊，我看到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啊，整天敲门哈、啊，他们真的是每一个摩门教哈、啊，一年要拿啊，他一生里面要拿出12个月，我忘了12个月到8个月来去做宣教的工作，自费的。我们基督徒去参加短宣的7考虑8考虑，人家为了得救啊。他还要去自己花钱请假，这样去大学之前怎么怎么去宣教啊？所以有时候你去到那个摩门教堂，看到那个老外给你讲满口的中文做导游，你不要 shock， they pay a price for it。我们今天的人连这个都要考虑老半天。Are we helping？ Okay， 然后呢，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呢？那彼得怎么形容呢？他用几个很生动的，他说就像贼来一样，然后呢有大的响声，然后呢一切都烧毁了。哇，你看像贼来的，什么叫做像贼来呢？没有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了，随时，就是随时的意思，所以也是防不胜防。没有预约，不可以 make appointment。如果有的话，我们更糟糕。现在，对吗？如果我们知道了主耶稣是13月8号来，我告诉你，你挺着心在那乱干一通。然后呢，就3月8号的早晨呢，就穿得很好的，圣经摊开出来，然后很敬虔那边祷告，等着耶稣来。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了。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了，啊，在你那边大喝大吃的时候，耶稣来了。哎呦，对不起，不好意思，还没准备好，让我刷个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耶稣是故意的，就不让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哈。所以啊，你看到很多的怪声音啊，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说啊，1914年再来，有没有来？没来呀、啊，然后又改口了啊，来了，不了，到了半空 ，OK， 哈。然后安息日会也更早的，1843年就来。所以无论告诉你哪一年来，都不要信，因为圣经已经讲了，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以为自己知道说出来的都是乱盖的，就没有看圣经，因为圣经已经说明了。然后呢，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现象，有大响声。哎，我又来了。大响声什么呢？他用这个响声呢，代表说你一定是看得到听得见啊。所以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 这个世界耶稣再来的那个 moment， 你会有这个众人都可以看得到听得见的这种现象。但是呢，为什么用响声呢？如果像闪电一样，就表示说来得太迅速了，你是出手无策的，突然来的，太快就来了，你没有能够做太多的准备。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形容。然后呢，一切都烧毁，我已经讲过了，洪水只是掩盖一切。所以挪亚的时候，神的审判是把一切这些啊都盖着火了，火是融化一切。所以啊，将来的审判是更全面的审判啊，因为水退了，还有死尸啦，还有什么的杂物留在那里啦，火通通没有。所以将来神的那个审判是更严重、更烈，啊，然后更大。那所以啊，他说，但是这一个烧了以后，就有新的来了。挪亚那个还是旧的，水退了以后，还是站在这个本来坐的地上。可是呢，当你烧了一切的时候呢，上帝给的就是新天新地。那因此哈，我们看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讲到这个末世以后发生事情的这个大事的次序。因为当我们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呢，保罗特别提到复活的时候，就跟那些的信徒讲，复活有次序的，我们总要按着复活的次序。哦，复活怎么有次序呢？是怎么一个次序呢？所以为什么就给你一张图片，我相信你手上呢就可以看到有我这个画面，当然没有我这个画面那么的有色彩，可是呢你可以把一些 的字呢可以加进去。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哈，从1,2,3,4,5,6,7,8,10,11，就是把那个顺序啊给我们啊列了出来。那如果你以前都没有这个概念呢，希望今天跟你讲了一下，你就对那个末日的这一个的发生的事情的先后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首先我们要了解哈，耶稣降生之前就叫做旧约，耶稣降生以后就是新约的开始。那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呢，是当然在新约的这个里面。好，那所以耶稣的这个诞生就是主前主后，就是 AD and BC， 好，就是英文的这一个的分界线。可是那一次是耶稣道成肉身来的，那个是第一次的来临。我们现在所讲的耶稣再来是第二次的再来，啊 ，second time， 第二次的再来。那在当中里面，我们就活在所谓的教会时代，你我今天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可是当这一个时代有一天要过去，就是人所预言的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发生。首先就是，在主里面的人首先复活。那这个呢是稍微要注意，什么叫做在主里？那旧约的人呢应该不算在这里面，因为耶稣是在新约才来的，所以呢应该所指的就是在新约时代一切在我们离开以先的人。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你认识的什么人啊，只要他是信主的人、接受耶稣的人，那在他耶稣再来降临在半空的时候，首先复活的是那一些新约里面的信徒，然后我们那些如果还 luckily 活着的人，我们就跟着被提到半空。在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在五章与主耶稣在空中相遇，所以耶稣没有完全下来，耶稣只到云彩里，我们上去跟他碰面。这一个的 meeting 就是教会的背题。然后那个以后，就我们上去就面对了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时候耶稣就是论功行赏，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没做什么事情，你有跟谁传福音，你忽略了谁，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都要交账，那是我们被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之后 就开始了整个宇宙的全面性的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这个七年的灾难里面呢，就有敌基督的出现。那个灾难呢，分开三年半，然后再分开三年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按照罗马书那个保罗所写的，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全家得救是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得救，就是那些终于承认原来耶稣真的就是他们当初以为看不起那个木匠的儿子那一位，哦，很多人恍然大悟，很多人就信了主，活的以色列人。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特别这个国家受逼迫，那个就要注意中东事件。中东呢，现在这个和平条约签来签去都签不了的，什么时候就有和平呢？就是敌基督出现了，但是那个是假象，就骗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误信了这个敌基督，就是带给他们 final peace， 结果事情没有发生到一半，就开始逼害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中里面发生的事情，包括六七八九。OK， 这个旧约的圣徒就复活啦，有哈米基多镇的大战，然后这个公羊绵羊的审判，然后呢，撒旦呢就被捆绑一千年。所以当耶稣在半空中跟我们教会的信徒相遇以后呢，七年灾难就开始发生。七年灾难发生完了，他们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哈米基多顿的围在那个地方，想要跟耶稣来对抗。所以耶稣就全部降临，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撒旦啊全部扔在火屋里面捆绑一千年。那因为世界里面没有撒旦的工作作为，那一千年当中里面就开始所谓的千禧年国度，那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假的太平，因为撒旦不作恶了，所以人人都好像变得很和善，可是因为是虚假的，那个罪性还没出去，因为之前没有信主的嘛，也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这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个很假的一个现象。然后呢，这边有小小的一个误差哈，一个错误。其实啊，到后来啊，被扔到火湖的这一个哈，这个 point 应该是 number 10， 这一个应该是在千禧年的后面。所以，好，你在你的那个图表上面做一点点的更改，就是一千年过后，撒旦呢跟地上里面的人呢在做最后一次的挑战，可是呢战事还没有开始呢，耶稣基督就来把他们给毁灭，通通扔到火湖里面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一个最后的一战叫做哥格玛各之战。那哥格是什么地方呢？有人推测是今天的阿富汗。玛各呢其实就是土耳其当时被占据那些人的别名。所以呢好，换句话说，你要注意了，以后那个世界的末日呢，这两个国家可能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them， 这个是推测啊，可能会再变。不过呢，就是说那个战事以后呢，从古到今一切不信耶稣的人就才复活，之前复活的都是相信的人，现在是那些不信的人复活。复活在神面前，他们要面临另外一个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一个审判是看我们为主做了多少工作的审判，这一个的审判是你信还是不信，信的人就跟神在一起，不信的人就在永火里面跟撒旦在一起，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生命册上。这一个就是白色大宝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完了，这个新天新地就来开始了。那我希望这个的排列就给你有一点点的顺序，何时你觉得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这个图表再拿出来看一看。那我特别在这边跟大家讲了，基督徒会堂包括三股，我因为在末日呢很多东西是将来的事情，说看你怎么去看圣经，每一个人稍稍有不同的解释。那个不同的解释呢，是有分很多派别的。那我们这个福音派大部分呢，是接受灾前被提，千禧年前拍。What does that mean? apple pie 还是 chicken pie? No. OK, 那我现在跟大家来看你这个图表的后面，就是跟你讲的这个不同的派别的这些的分别，好，那让你就稍微有一点点的 idea。OK, 那这一个呢就把不同的派别呢给你列了出来。OK, 那我们上面刚才给你的是我们的千禧年前派灾前背提论，这个字眼怎么出来呢？你看头一个图片二，什么叫做千禧年前派呢？ OK, 就是说这个大灾难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前面，看到吗？ OK, 所以如果相信大灾难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前面，这个派别叫做千禧年前派。可是呢，什么叫做灾前背提论呢？我们刚才所看的哈，就是说我们认为基督徒会免去，因为耶稣说啊，耶稣跟那个士美拿的教会好像是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忠心的话，我在天下有灾难的时候就免去你们的那个试炼。那我们就相信像就像神当初叫救挪亚救罗德，在这个审判之前神就把他属于他的人已经拯救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背提就避开了这个七年大灾难，所以呢我们这个叫做灾前背提论。 OK, 所以是这我们的对好。可是呢却有些人呢，虽然他们相信这个大灾难发生在千禧年之前，可是呢他们所相信是灾中背提论，换句话说这个的灾难发生到一半的时候呢耶稣才来，然后呢我们教会才背提，然后再跟主空中相遇。为什么有这个解释？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很多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些童女要警醒啦，然后有掰子有什么，就讲到说有些人呢要去哀哭切齿，对吗？他就觉得说好像是有些不忠心的人呢要经过天主教的把他变成一个 purgatory 炼狱的这个观念。可是呢有一些的派别说不是什么炼狱，就是你要经过一些的试验，然后你真的在面前忠心，唯有忠心到底的就必得救，记得吗？耶稣讲过这句话吗？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说他们应该还受一点的苦难，可是呢后面的苦难比先前的苦难是更苦更大，因为你看启示录里面那个七个碗怎么一个个倒出来的，每一个倒一次那个灾难是更厉害的更全面性，所以他们相信说基督徒或多或少还是要受一点逼迫，可是呢这一个经历到一半的时候呢，好，主就把我们接走了。但是呢在这一个大灾难发生在千禧年的前拍，也有认为是灾后背提论，就说整个大灾难都发生了，基督徒都受完了，然后耶稣才再来，然后信徒才跟他在空中相遇。所以你看到灾前、灾中跟灾后。OK, 可是呢，还有其他完全的派别，就认为说千禧年是发生在大灾难的前面，或者说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大灾难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后面，所以叫做千禧年后拍，听得懂了吗？啊，就意思说这个千禧年呢，为什么他们有这样想呢？他们不认为这个千禧年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什么千禧年，它只是一个形容。那个千禧年呢就有一点像是我们不是在千禧年里面呢其实说我们与耶稣在作王吗？所以他就是说教会的降临，教会这个时代其实就等于说就跟撒旦来对抗了，所以有点就是撒旦被在捆绑，因为有教会在那边带导，所以撒旦的工作的没有那么的猖獗，我们现在跟他有这种的 struggle, 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呢哈，其实我们就拼命广传福音，那一直到有一天呢，这个福音很容易就是普世性的去传，他认为这个就是千禧年的代表，所以他们认为这一个千禧年的后拍，所以这一个呢已经取代了真正的千禧年，所以呢这个结束以后大灾难才发生，听得懂我讲的吗？好 OK 但是呢有一个叫做 Amillennial 无千禧年拍，他们根本就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千禧年，因为他们认为啊千禧年呢是等于说这个世界都在欣欣向荣，好，有些人呢他们比较乐观的，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啊、所以呢世界里面那么文明、啊、所带来的一种的进步，各种科技的发达，人的寿命又比较长，医药比较，所以他认为说今现在就是等于是过千禧年了。而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就是全面性的这个世界受审判，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千禧年 是一个现象，他指的就是从教会开始一直到世界末日，所以这个叫做无千禧年派。听得懂了哈，好，不懂的话没关系，好，可以有书可看，有的看，那也可以跟我来稍微有点讨论。可是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做人，特别是很多的异端专门讲这个末日的事情，用那个来威胁人，来吓唬人，那使你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派产生 有兴趣。好，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怎么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好我们的准备呢？那彼得说要圣洁敬虔切切仰望，因为彼得说啊，既然是神将来用烈火，当神将一切都烧毁的时候，只有纯的东西才存留下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淘金都是这样啊，你去炼，怎么炼呢？就是把杂质都烧，所以、啊、所有杂的都烧掉，提炼出来就是最纯的。所以如果在神的面前不圣洁，怎么可能避得开？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被火烧的时候，我们就剩下无几了。所以这个保罗才提醒啊，你们是金银啊财宝还是草木和秸，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里面建造的是那些烧得掉的东西，还是那些存到永恒的东西。然后他说也要切切仰望神、啊、切切仰望神。所以啊，我们知道耶稣啊在叫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包括在里面，谈到这神面前不是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事业，我的健康，对了，是你日用的饮食天天吃给你，可是呢不要忘记在主祷文里面、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常常为神的这个降临国度福音来祷告。那还有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啊，14节那边说，然后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日期才来到。所以、啊、耶稣都给我们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你要我的国度赶快来呢，就福音要传遍天下。那福音现在有没有被传遍天下？竟然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更加在这个里面卖力，因为你这样卖力的话，等于就加速了耶稣来的那个日期。然后最后的话呢，他就有一些的劝勉。当他结束这一章的时候呢，他就用他之前跟他们讲过的话来再一次勉励。他说我们要更加的殷勤。那如果你温习第一章啊，那个行哥跟大家来分享这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想我们怎么来去进步呢。他说有了这个就要有那个，有了这个呢还要加上那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更加的殷勤，不要有了就满意了。你得到了这个以后，再要去得这个，你这两个都有的时候，还要想到要得这一个。这个有了又要加上的态度，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殷勤。然后说没有玷污，哈，没有玷污，哈，无可指责，因为呢，没有玷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怎么样才无可指责呢？就凭着信心，我们要靠着主的救恩，才有一天可以安然见主。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保守，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在面前里面要纯洁自守。彼得常说，神是圣洁的，你们也应该有圣洁。好，所以我们在神的众多的性情上面有份，除了要有爱心啦，有公义啦，有怜悯啦，我们另外一个要 share 一个的性情，就是要 圣洁，然后长久忍耐。我们忍耐是有忍耐，那是不够长久，对吗？长久是 long standing， OK， 好 long standing， 换句话说，要坚持的耐久，哈，我们知道啊，我们一时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哈，他们所以他们做个实验嘛，叫你一时举重一个东西，所以你把出奶的力都出来的时候，啪哈一次就把那个东西举起来，可是他们说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桌上拿个水杯拿到手上面再放下，然后再拿个水杯再放下，水杯不重对吗？可是这个次数多了，就发现你的手会酸，这个叫做长久。所以有时候不是这一次性一个大灾难一个大浩劫，我家里面出什么状况，我过得吃。他所要求的是 always always long standing enduring 长久的忍耐。然后呢，我们要防备这种挫谬啊，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除了腓利门书啊，其他都有提到耶稣再来的事情。好，所以呢，彼得一开始从第一章，好，彼得后书第一章就肯定了保罗的权威。所以其实哈，耶稣再来的事情，真的，如果你好好研究圣经，你发现每一卷书基本上面都提到。然后在这个的时候他说要坚固自己，然后他就用了一句话，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奇怪，他们为什么用恩典然后又提到这个知识呢？我们很少把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的。 What is knowledge got to do with grace？ 这个恩典跟这个知识有什么？因为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恩典是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个人的品格，那知识呢是我们在这个圣经的方面。所以啊，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求的长进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个圣经的 knowledge 要有 understanding， 但是同时呢，我们要在这个品格上面要来操练自己。那我曾经很喜欢很多人讲的一些话，我常常 quote 给大家，但是 I forgot who quote this one， but 他的话很好，他说 knowledge without grace is a terrible weapon， 就是说知识没有恩典是一个很残酷的武器。 你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吗？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常常拿圣经的话来指责人，你不长进你没有爱主，你没有信心，那这些知识我们都有了好，我记得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不止一次了就是有几个人就跑来跟我，他是别堂的那些 CCIC 的会友，他跑来找我，然后跟我来谈话，然后他说他们心里很作难，因为他们个人对感情的事情或者别的事情，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很挣扎，然后呢也觉得做自己的很多东西需要去对付，然后我就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跑到这边来找我呢？我说你的团契里面都有辅导的，你们都应该有这个跟他们谈话。他说有了，找过辅导了。那我说辅导怎么说？他说叫我去要钉死老我。你要对付自己，钉死老我，在神面前要多多祷告。他说 I try but I just can't。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在神的面前呢，就是好像丢两句这个很简单的那个好像那个给你开个药去拿药就好了，你记得他就好了这样的。其实不是的，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所以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关怀不是说就给他一个 advice， 你给他的帮助是你 help them walk through the process。 我知道是很难的，我知道好像回去心里面什么，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有时候就再去关心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好一点，还是不行，好，再来祷告。你陪他走过那段路That is the best counseling。 不要急着给他什么什么的发现，我告诉你这个很好，这个很 work， No， just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That's true counseling.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发现，你光有知识没有恩典，其实是 very cruel。你有时候给一些人的话，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他们已经是很内疚了，在你面前讲一讲，就是啊，我怎么那么没有用，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其实如果你跟他换了角色，你有一天你 you may be the same。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自己一些的难处跟痛苦，是 so that 你会对别人多一点的体谅。所以我说嘛，你有个背痛，你有知道背痛的人，你有个痛风症，都知道痛风的人所受的是多么艰苦 ，right？ 还有他说 ，grace without knowledge is shallow。啊，有些人呢。啊，是的，是的啊，你想说啊，不要紧啊，啊，是的，上帝会原谅你的哈，耶稣大哥，你原谅我啦哈、啊，像那个他们那些的妓女哈、啊，他们信了主以后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哎呀，耶稣大哥会原谅我的啊，那么还是重操旧业嘛哈、啊，就觉得还是这样，他觉得一切都是恩典呢、啊。反正耶稣都会包容我的。哎呀，我做的怎么坏的话啊，我只要相信他，我都上天堂。In a sense is true, but这个是很肤浅的，对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能够单单只有知识哈，就是整天呢，就是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也不能够整天说，哎呀，人家做的多糟糕都是拍拍的，嗯 ，it's okay, don't feel too bad,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恩典 hold you accountable to God, but 我们有这个 knowledge 的时候，也要 practice 那个 grace。啊，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知识知道圣经，跟我们经历圣经是截然不同。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不是穷有知识，好，因为神的儿子耶稣是不一样，他是整卷圣经的中心，所以圣经就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来了有什么？有真理，有恩典。好，耶稣来了，有真理，有恩典。好，所以这个就是彼得听进去了。所以彼得在他去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把这两个话拿出来。所以我们总结这一个彼得后书的话呢 ，I did it again. OK， 啊，我们呢来看这个彼得。彼得是很有 feeling 的人，他是一个感性的人，所以呢，亲爱的啊，他每一次提亲爱的啊，就表示说要注意啦，这个是他语重心长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话。他说：“亲爱的，你要纪念，亲爱的，你不可以忘记，亲爱的，你要殷勤，亲爱的，你要防备。”那这四个亲爱的，基本上面。就把他对当时除了受苦逼迫的信徒，还有要去对策异端攻击的信徒所做出来的一些的提醒。好，那我今天稍微客气说一点点，因为我不想又拖了诗班，因为诗班呢是要去练习的。但是呢，下一个礼拜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这个犹大书，然后给犹大书做总结，那个是需要花一点长一点的时间。那如果常中说你不出门的话 ，I think that will be something that you find it very important and helpful。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不管别人怎么来笑基督徒。他们这些今天的人其实是目中无神，所以今天时代的人是挺骄傲的。主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你有一天要再来。所以主啊，让你再来的这个信息不是到我们生病啦、快死了才想起来，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都有一个等候主再来的心态，使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所有价值观能够定得准，让我们过一个蒙你喜悦的生命。求主叫我们在你面前圣洁，因为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主啊，我们很大的亏欠，可是主你自己的能力辅庇我们，感谢圣灵，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虽然是软弱的人，但是你耶稣的香气，你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 能够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分散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